迷影网
Cinephilia
迷影网，爱电影不孤单。
Hello，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我们迷影碎碎念。我是坐标在帝都的迷妹，
我是坐标在宝岛台湾的肥叔。
那我们今天会讲失之愈合的一部电影，叫《奇迹》。
是哦，这也是我们第三次谈失之愈合。我们的这个迷影碎碎念呢，基本上是以日本电影为主哈。那我们初步定的这个主题是失之愈合。
你有没有什么童年时期的愿望啊，或者是奇迹？
哎，老实讲没有哎，因为我童年的时候大概都被关在家里面，唯一的乐趣呢，就是下课的时候，然后搬张板凳就在阳台看路人。那比如说有那种小朋友跌倒啊，我就觉得很开心。我大概就是从小都是这样看。哦，那可能养成我对观看这件事情的某种就是习惯跟那个
喜好
的。
我有听说，就是好像一些比较出名的影评人或者导演之所以会选择电影，其实因为他们都有一种窥探癖了。
可以这样讲，不过我刚刚突然想到的是，我这个行为倒很像那个侯孝贤在《风归来的人》里面有一场戏，他是那三个人从那个澎湖来到高雄之后，结果呢在街头上闲晃就被人骗去看电影嘛，就跟他讲说宽银幕的彩色电影哦，然后怎么样呢，然后那个就他们给了钱之后就来到了一个废墟，结果那废墟呢确实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窗户，然后那窗户连玻璃都没有嘛，然后他们三个就站在那边看着就是眺望这个都市，就好像在看电影一样。我突然想到这个画面，觉得非常有趣，因为我也差不多就是80年代的时候，就是我的小时候，然后我的观看行为就跟侯孝贤的电影好像同时发生了这样。如果这样算起来，我现在以看电影为职业，好像也是一种
愿望的实现啊，对。那这部《奇迹》其实我听说是九州新干线的一种宣传片，但你好像完全没有看出宣传片的痕迹。
对，其实那时候在看的时候非常讶异啊，就我在看这部片之前我不晓得其实它有这样的一个动机，然后我是看完之后在收集资料才发现说，哦，原来它是为了这个九州新干线的这个要开通然后拍的一个片子啊。虽然我不太清楚知道说到底是失之愈合写一个案子去争取啊拍这部片子，还是那个直接就是那个新干线他们去委托失之拍片啊，这个不晓得。但是
很神奇的，你们发现他是可以从新干线这种题材可以去串联到他自己喜欢并且擅长的这种家庭孩子的题材，就说明他很高明啊。
对，没有错。所以这个我才说当时看完这部片的时候就有一种很强的震撼感，就是说那么小的或者说那么商业化的一个初衷那个起源，
对，
可是最后却被编成一部这么有趣的，然后这么复杂的一个片子。其实老实讲，这部片到现在都还是我心目中我最喜欢的四支作品。
那这部电影其实是因为父母离婚了，所以让两个未成年的兄弟分别跟着爸爸和妈妈生活。那哥哥航一他是跟着母亲住在外婆家在鹿儿岛，然后弟弟呢就跟着爸爸住在福冈，然后他爸爸是一个追求音乐的甚至是我们可以叫 loser 的废柴的这样的一个爸爸的形象。那因为新干线他们两兄弟就又有一次短暂的相遇。
那这个短暂相遇刚好其实就是配合到他们一个这小孩之间一个传闻，也就是说他们以为这个从鹿儿岛开出去的燕号跟从九州开来的这个
鹰号、
他们会在一个地方交汇，然后传说在交汇的那个瞬间呢，你又去祈祷你的愿望会实现这样子。那这东西当然以我们大人来看是
很幼稚啊，
对，很幼稚，但这恰恰就是小孩子的世界。
对，这是小孩子的世界，只有小孩子他会有愿望，他可以通过一些方式去实现。
对，而且甚至说你如果让他简单的实现他还不愿意，因为他有一种 游戏的心态、他会给自己设计一些
情境或者是形式，
对游戏规则一些关卡，然后你突破了它才会那个实现嘛。所以等于说，虽然这个新干线哦，当然它将来开通之后，一定是这种交汇，一定是每天都会有的。可是对小朋友来讲，他没有想到。可是呢，就是因为这个交汇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哦，提供了这个故事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图像，然后这个图像再转化成这个分开的兄弟、他们有一个重新结合的契机。那在这个前提之下，变成说他们两个被分开，一定有一个被分开之后的巨大差别，所以这样才有让他们有一个短暂重合呢，也会有一个新的意义。
那我读过你之前写的一个影评，好像是说这里面两个兄弟其实是一个孩子一种形象的分裂，比如说哥哥好像是比特别有责任心，他比爸爸妈妈更在意一种家庭的那种聚合，但是弟弟就会比较粗枝大叶，然后会比较像爸爸。
对，因为这个如果以影片的这种情节看来，他也许暗示了我们说这两个兄弟在爸妈离异的时候，有可能他们是讨论过，那一人带一个，
对，
那可能你想跟谁，那我想跟谁。
对啊，所以看上去比较有责任心的哥哥就会跟他妈妈嘛，因为妈妈好像很脆弱的样子，动不动讲电话都会哭，
甚至外婆还要在旁边帮忙安抚他这样子，那感觉是妈妈其实是比较没有办法从那个离异的
伤痛走出来，
对，走出来，所以这哥哥就有更有一个责任感去。去照顾
妈
妈，而且我们就发现说，哥哥感觉就是一个更能够主内的人，所以你看他就是影片里面他不断的在打扫房间，在擦那个
火山灰啊，
火山灰，对，那弟弟不可能，弟弟那种他的形象呢，就是跟爸爸一样，就是比较爱闹爱玩。
哎，你有没有发现这两个兄弟正好是代表了两种不同男人的类型呢？一种就像哥哥那样的成熟内敛有责任心，那另外一种就像弟弟那样的有一点坏坏的，有一点小情趣，但是他也有责任心啊。
对，可是他相对来讲他还是有一点点责任，因为他就知道他自己爸爸生活很难自理，
对，
所以他其实是经常在提醒爸爸应该怎么样，然后甚至弄饭给爸爸吃，
会叫他起床、
对，叫他起床，因为跟他约定时间嘛，等等的、所以这个小孩其实有趣在于说，这是之他后期作品的一个很重要 的主题，就是跟小孩有关。然后这些小孩往往都是超越这个家长的，他们看在这个小小的身体里面，其实他们装载了比大人更多的一些思维。所以上次我们有在谈到那个《如父如子》里面那个庆多，他把相机留给爸爸，
对，
然后好像有一点点心机在，我觉得就是这样子，因为他在那种不动声色的背后，他那深邃的眼神后面其实他想很多，尤其到六岁的，其实他们是真的已经有一些自主的一些计划了。
所以你当时跟我说的小孩子其实是很有心机的我都不信，但现在看来好像就是这样的，小孩子也是很有自己自主的思想，而这些主题慢慢的都在世之的电影中有所体现。
那其实好像这两兄弟的一种对比或者是反差往往通过影片的一些细节来表现，比如说就是哥哥会对火山灰这个事情特别在意，他会不断的擦桌子洗袜子，这种日常的一种反复，或者是对于他甚至想过就是能不能让这个火山彻底爆发，然后把那个鹿儿岛给炸了，这样他跟他妈妈就可以去跟爸爸一起生活。
对啊，因为其实你看他是这家一家四口里面最希望全家人可以聚合在一起的那一个，
对，
甚至比爸爸妈妈都
还要
强烈，所以你看他连做梦都梦到他们一家四口在野餐，虽然那个场景非常的超现实，而且还蛮有趣的这样，所以那个对这个哥哥来讲呢，他可以极端到说那干脆就是火山爆发吧，让我们被迫要迁走，可是呢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说他每天这种反复的，甚至可以说徒劳的，因为你今天把灰擦了，明天又有，你甚至不要说明天，你早上擦下午就又来了，所以他透过这个四肢其实故意放大这件反复这件事，日常中的这种反复。
但你们发现很多家庭主妇就是这个样子的嘛，那早上做饭，中午要做饭，晚上还要做饭，生活就是这样反复无常的。好像我们也能从中体会到一些 怎么说，生活就是奇迹吧。
他本来呢还在那犹豫说，我到底是要
许什么样的愿望？
对，
对，
要是要这个全家人可以重逢，还是要这个拯救世界？但甚至不知道世界是什么，但他就想要拯救世界。可是呢，我们就注意到，当火车交汇的那一瞬间，所有的小朋友都一直在喊着自己的心愿。
他什么都没有说，
他看
得特别安静。
对，他看着大家，然后他失语了，他讲不出话来了。可是四肢却在这个片里面放了好多好多很细小的，在影片前面出现过的画面。嗯、对，比如说那个。
对啊，比如说地上的幼苗呀。挂在上面的帕子呀，就这些很细节很细小的东西累积起生命的奇迹嘛。
这个东西就是四肢真的想要谈那个奇迹，因为火车永远就会相会，它必然会相会，所以交会这件事情，火车交会产生的一个期待， 你以为它可以怎么样的，这样的一种心念、哦、那才是奇迹。你有这种心念之后，我们人才会有。
那其实我听说，就是说，其实是在这部片子拍完之后，放映之前，那当时那边会真的有发生地震，
就是311大地震吗？
对
啊，所以其实我们有点好奇说，因为这部片在某种程度上，以这个地震发生的这样的一个时机上映，等于说对这全国的这种伤痛后的这种集体心态来讲，我觉得是非常事实的。就刚刚好在那个时候出来，但是呢，我们却没有办法判断说是否在这个地震发生之后，这部片有一些修正，然后去配合这样的情境。所以不管有或没有，但这部片那时候出来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是非常的，那时机是非常对，是必要，非常必要的一部片子。
对，就像新干线，它除了对这些孩子的生活带来一个很大的影响，好像对于影片中的老人，尤其是外公，他也会带来一些生活上的冲击。比如说他想做的那个青根，甚至想染成粉红色，就为了配合那个樱花号的那个粉色的颜色。
对啊，所以我们发现说，其实是透过这个外公，还有这个传统的这样一个小糕点，
对、
哦，去展现某种传统价值。其实他告诉我们说，新干线出来一定是拉近了这两地之间的距离嘛。
对。
哦、那当然，这个距离被拉近，有可能因为它节约了时间，所以它可能会带动某种进步。可是我觉得四肢也在某种程度上应该也算是一个守旧的，所以他会觉得说，
是对传统的一种破坏吗？
就是我们一般可能想到会是这样子，因为所以说你看他的那个外公的朋友们就开始去设想，我要怎么样在外表上面、包装上面去下功夫，
对，
要去吸引顾客。可是对外公来讲，他是做东西本身就是好的，
为什么要去包装？
对，那所以对四肢来讲，他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说，对那个新干线开了没有错，可是人还是人，那个人情味还是人情味。我们不用去想说，因为这样可能会加速了城市化而让彼此的感情淡薄。所以你看到这哥哥跟弟弟两个人在一种对比性很高的环境下生活，然后他们也交了不同的朋友，可是到最后他们交汇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你还是分不出彼此，因为他们，你看他们为了去这个看火车交汇，他们聚在一起也不过就是一个晚上。可是那个晚上你看大家是动人的，虽然每个人有自己的愿望期待。
对， 对啊，小孩子就是很单纯的那种啊，所以他们就很容易能打成一片，互相交朋友，这就是一种人情味吧。
对哦，你看这个片子这么有人情味，实在好难想象他前一部片拍的那么残酷的空气人形。
哎，我不知道，我以为《空气人形》是一部那种成人片吗？
是有一点，可是它里面的那种死亡还是蛮残酷的，说实在。
所以我们难道不用专门讲一期《空气人形》吗？
不要不要不要，我现在比较喜欢温暖的四肢，我们跳讲那个《步履不停》好了。
好，那我们下一期就讲《步履不停》。
嗯。